主，你告诉我们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主，今天求你把那个急迫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啊已经快要来了。主，整个的灵界里面，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境界里面，在我们看得见的境界里面，都已经在震动，一直在震动，一直在震动。但是只有你的名一点都没有被震动。主，这是求主你继续的在你的百姓当中做震动的工作，因为这个震动好使我们能够醒过来，好使我们能够不会灭亡，好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有真知识，按着你的话，因为你从来不背乎你自己的话，如同马太一直在讲的，经上所说的，经上所说的，经上所说的一定要应验一样。主，我们已经看见你所说的话在我们眼前应验当中，因此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学习使徒行传。主，我们不是在学习2000年前那个教会的情况，我们只是借镜，然后我们要活在这个时代，最后的时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被你振奋起来。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入第6章，有时候我很想讲快一点，可是呢还是一张一张来吧。第6章，使徒行传第6章，我们来恭听神的话。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马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看斯提凡，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是神的话。今天讲第6章。记得在这个时候，人就是离开圣灵浇灌的时候不远，还不久。一次3000人，一次5000人信主，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各种各样的人， 听见了这道，听见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这道，信从了这道，很多人跟从，并且我们知道他们开始把他们的田产卖掉，财产卖掉，所以大家就聚在一起生活。人多不多啊？多得不得了，我们才不过几个人。但是吃饭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吃饭饭食，是不是？记不记得耶稣那个神迹啊，给5000人吃，给4000人吃的那个神迹。主耶稣是真的是连续这些人已经跟我那么多天了，没有饭吃，不是不是没有饭吃，该吃的都吃完了。他们现在如果让他们回去的话，他们没有饭吃，肚子会饿。所以门徒，你们给他们吃吧。做基督徒，做神的门徒，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责任托付给我们，任务托付给我们的就是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我常常记住这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如果说我有时候我们聚完会说好吧，大家散了，去完安息日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吃嘛，我心里其实是觉得很不对的，应该是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我们想尽办法，但愿神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的，让聚集的人有饭食吃，这是基督徒的记号之一，要记得 OK。 所以当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从圣经上你看不到那个复杂性啊，其实是很复杂的。在当下，其实今天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已经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说有说希利尼话，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希腊话的犹太人，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些人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说希腊话。还有希伯来人，这些希伯来人说希伯来话。我记得以前在教会里面或神学院里面，他们会讲说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因为当时希伯来文已经没有人说了，从巴比伦回来以后就不说了。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有一个证据在这里。我那天在准备的时候，我看到那个 Jews for Jesus 那个作者翻译了圣经的那个人，他说他也讲到这一节，他说他不以为然，他觉得当时那些犹太人仍旧说希伯来话，还是说希伯来话。那你们想说，童姐啊，你讲这个有什么意思？大有关系的，因为你们不明白，如果他们当时还说希伯来话的话，所写的这些记录下来的大部分人就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话，那就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所承接的都是从希腊文翻英文，英文再翻成中文的，那里面的那个思想断层是有的，因为你连接不上希伯来人的思想，你连接上的是希腊人的思想，希腊人的思想跟神的思想差，有时候差108000里，你要明白。因此为什么在学习这个，为什么要去研究说到底他们那个时候还说不说希伯来话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是的，他们说希伯来话。可是为什么他们当中有犹太人说希腊话呢？那这个我们首先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学习。当时你们的圣经要是新一点的翻译是写成希腊话，对不对？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但是旧版的圣经写希利尼，希利尼也就是希腊，这个翻译的不同哈。你要记得，当罗马帝国之前是谁统治当时的那块那个世界？希腊人。当时希腊人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君王，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有没有听过？他年纪很轻啊，但是他叱咤风云啊，他这个是带着军队东征西伐，没有一个地方不被他征服的，每一个地方都被他征服。所以当时的那个地图版图很大，因此他当他从北方希腊的地方他要去征服埃及的时候，他经过以色列地，
经过这块地，当然很快的他就征服了这块地，以色列，然后他到埃及去征服了那个埃及亚历山大港，我们刚刚在讲，等一下会提到的亚历山大。但是这一位亚历山大帝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他征服了这个国家，征服了那个国家，征服了这个国家之后呢，他其实是他不用那个独裁政策来管理这些国家的，他让这些国家人就有自由，让他们有自由，他们还是可以敬拜，在宗教上有自由，宗教上是自由的。他所要的是什么？你们记得，他所要的就是这个国家每一年要把税，就是税交给希腊希腊帝国。他要的就是征收税。昨天又写下了一些哈。还有他要征收税，然后呢他要让这些国家那个贸易是通的，做生意，他鼓励他们做生意。所以在他的帝国里面其实是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的，然后这些国家交税之外，他们可以自由的贸易，自由的贸易，这是亚历山大帝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他给每一个被他征服的国家很大的空间，这好不好？非常好的，非常好的。然后他通常只留下一点点小的部队，不很多的哈，留下一些人在这个国家里面来管理，保证这个地方的这个国家的效忠、忠贞，向他的忠贞。所以如果这个国家想要叛变的话，只要这小群人一报上去，亚历山大帝的军队就会来，而他的军队在当时是最强的，没有人能够抵挡的。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以色列其实没有受很大的影响，没有受很大的影响，可是呢最大的影响在宗教上，他没有受很大的影响，可是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开始有人学希腊话，希腊文，希腊话，讲希腊话，而讲希腊话呢成为一个你的阶级的一个象征，就是你是高上流社会的人，你是有钱的人。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啊？以前的说法就是，如果在上流社会，上流社会，贵族社会，你一定要讲法文，有没有听过？所以法国话，法文是上流社会的一个标志。你如果不会讲法国话，你绝对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贵族世界的，绝对不行的。而当时就是这样，当时就是你如果要认为你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你特别是想要在那个政治上有一点地位，想要钻研出你的一个地位的话，你非得学希腊话不可。这就是这个礼拜当我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你们听到没有？大贪、亚比兰、可拉，当时这一群人在埃及，他们的关系跟埃及人非常好，他们讲，就是说讲他们的语言，埃及话，摩西也会埃及的话，他们也会。但是呢，这些人的心绝对不会忠于他原来的这个身份。民数记的时候，那一群埃及人，那一群背叛的人一样，来到使徒行传，当时社会背景，你要知道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一样。所以当我们在提到撒都该人的时候，你们记得了，对不对？撒都该人就是这些希腊主义的跟随者。撒都该人，因为他们要的就是 那个政治的权利，能够赚钱，能够享受这一群人。所以希腊主义，我用希腊主义你就明白，就是这一群人是学希腊文，然后他们的穿着，他们的生活习惯都效法希腊，如同我们当时我们在讲那个出埃及一样，许多的人的生活形态都效法埃及人，因为当时的埃及是世界上最强国的。这个世界日光底下并无新事，这是人的心。因此在耶稣时代一样的，这些人也一样的，他们效法，他们以色列人虽然表面上看不到很大的影响，可是呢他们开始效法希腊世界，希腊文化。影响他们最大的是什么？剧院演戏。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假冒为善，他所谓的我们翻成假冒为善，其实就是剧院里面在演的那个戴着假面具的在演戏的，所以他们都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剧院。因此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你要看到哇，那个西律盖的剧院，该萨利亚、菲利比那个海边那个剧院，或是到博山城，这次会去也是很大的剧院。剧院的生活影响着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那个生活，剧院。然后还有什么？玩游戏。你不要游戏不是小孩子玩的哈，大人的游戏。希腊人最会玩了，发明很多那种成人游戏。那以色列人羡慕，一群人呢，犹太人羡慕，就进入了这一块。所以很快的，那个希腊形态就影响了以色列。那影响最大的，坦白的跟你们讲，是影响那些有钱人跟有权势的人，反而渔夫们，反而那些贫穷的人没钱去效法，就保有他们原来的。你要明白哦。所以为什么说希腊话是当时上流社会的语言，就算后来罗马兴起，然后灭亡，灭掉了这个希腊人、希腊王国、希腊帝国之后呢，还是人就是保有这个罗，你要记得哦，罗马帝国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在律法，就是设置罗马的律法，管理他们的那个律法。但是对于语言呢，仍旧是希腊话，没有改变，讲希腊话成为一种时髦、时尚、时髦、时尚一样。我在讲这个，你们要明白的就是当时耶稣时代的背景，耶稣时代的背景，并且当他们接受了希腊主义之后，许多的人上剧院，上剧院去看戏。那个剧院你们不要以为演电影啊，那个时候没有电影啊，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上剧院有的时候取代了他们到会堂去。而且呢，希腊人跟罗马人喜欢泡澡堂，泡澡堂的时候是脱光衣服的，那当你脱光衣服的时候，很容易的看出来你这个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罗马人。因此有一些犹太人就开始装，或是说避开，就是不再效法，不再，你知道我意思，就是割礼啊，割礼的那个记号在他们身上。所以有的人就开始避开，或是想办法来遮掩。它影响到，其实你说他没有管你的宗教，其实有没有影响到宗教？有影响到宗教。OK， 所以这一群人 在当时耶稣时代，在耶路撒冷，人就住着一群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有可能是从小亚细亚，有可能是从北边那个两河流域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人，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的。因此这一群人不一样，这一群人讲希腊话，他们非常吃香的，他们是吃香的一群。然后撒都该人就是跟他们连结的，撒都该人其实就是这一群人。所以你看有没有地位？有地位，是有地位的。因此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圣灵，五旬节圣灵来的时候，在他们当中，当他们在传讲那个信息的时候，其中有一些人就是说希利尼话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相信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在他们当中。但是你要记得，这一群人跟原来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是不怎么样，不融洽的，是不融洽的，彼此之间是不融洽的。就算是相信了耶稣，还是不融洽的。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日光底下并无新事啊。我在美国，我就第一次感觉到，就是讲闽南话的教会拒绝讲中国话的信徒。你讲，我们讲，他们不讲，你讲国语，我们是在台湾都讲国语，对不对？什么国语？这个叫中国话，台湾话跟中国话，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他们在那个台语教会里面，他会告诉那些来的那些寻找教会的人来的那个中国人，会告诉他们这里不适合你们，你们到别处去吧。所以他们到别处去。那有一些台湾人也是，如果说到一些这都是国内来的人聚会的地方，他们也会格格不入。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背景跟语言的不同。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在当时也严重，在现在也严重。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其实耶稣已经拆毁了所有的隔断墙，你不应该再分了，不应该再分了。但是人就是会分，你明白吗？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感谢神。但是如果有的话，要为教会祷告，分他们是哪里人。然后你在教会里面会不会看到说，一群一群在一起的都是跟你来的背景有关的，是不是？上海人最喜欢在一起，对不起，讲上海人，台湾人也是在一起讲台湾话，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习惯。但是你明白这一点，你再来看第六章的时候，门徒增多，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你不要轻看这三个字发怨言，因为我们刚刚才从这个民数记走出来，还没走出来，还走到一半而已哈。是不是一直在发怨言？当年发怨言的怨言跟今年的跟今天的怨言是一样的，跟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发的怨言跟现在的怨言都一样。这是从里面出来的，有自私的成分在里头的发怨言，讲的话是怨言会不会好听啊？啊，不会好听，对不对？发怨言。原文里面讲说这个发怨言是什么呢？就是不是站起来大声的讲，不是，都是喃喃私语，在背后里面讲的，在背后里面讲的嘀嘀咕咕的。有的时候我也不讲给别人听，我自己嘴巴就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你要嘀嘀咕咕的意思啊，就啪啪啪啪，这个也是怨言。还有什么？聚在一起秘密的争论，不满，里面你发怨言表示你里面有不满嘛，是不是？不满，这是我们，这是人。 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要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你就可以可见的谁在发食物，一定是讲希伯来话的人，对不对？讲希伯来话的人在发。你想象一下，当时他们是在耶路撒冷，一切东西都共用的，所以在发的人是不是特别认识他们自己的人，谁是寡妇，谁是有需要的，是不是特别认识？也不一定是私心说我不给那个讲希腊话的人，我们就不给，不是，因为他特别认识他们自己的人，但是就忽略了，没有想到忽略了那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因为他本来就两，这是你要记得，这两个群体本来是不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不同的群体，因着耶稣的缘故聚集在一起的。但是呢，在吃的方面起争论。我请问你们，民数记读到现在，每次他们发怨言，大部分都在讲什么？还是不是吃的食物的问题哈？食物的问题，喝水吃什么，都是吃的问题。要不要提高警觉？要提高警觉，我们真的要提高警觉啊！吃这件事情。那从这里我要跳一下那个我听到的一个许多人在预备这个末后世代的，因为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所以你们有土地自己种菜的人有福了，在将来未来不晓得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呢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基督徒自己有东西吃，你会有东西吃，神供应你，可是呢当你把这些东西跟你旁边不信主的家庭一起分享的时候，他说你会神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是在传递我听到的，就是很有可能神就会开始五饼二鱼的神迹就会开始出现，就是当你分给不信耶稣的人哦，你隔壁邻居没东西吃，你跟他们分，因为你有东西吃，当你开始分给他们的时候，那个食物就开始倍增，就像那个，不要讲未来，你讲说现在还是继续在发生这种事。我听到那个海蒂贝克宣教士在非洲也是，他带了100多个孤儿被赶逐出来，然后他走到一个他认识的一个人家里去，那个人很爱海蒂贝克，看到他先带了几个孩子进来，他说来来来，你们坐下来，我把我刚刚还炖了一锅汤哦，给你们吃，给你跟你的孩子吃，他说给我跟我的孩子吃啊，然后他就把门打开，外面100多位孤儿哎，那个人说不行，不够，绝对不够。海蒂贝克很有信心哦，他说：“哎，我们来试试看吧。”他就开始一碗一碗的添，一碗一碗的添，拿出去，一碗一碗的添拿出去。所有的小孩子都拿到一碗，并且吃得饱，里面还有剩。这是一个现代神迹，五饼二鱼，那个给5000人吃，给4000人吃的那个神迹，不是停留在圣经里面，现在人就会发生。在未来的日子，当敌基督来的时候，当或是说我们是患难的时候呢，基督徒会受逼迫。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耶稣讲的，你们不要讲说童姐一天到晚在吓人有患难的，是他讲的，会有患难的，但是这样的神迹奇事人就会出现。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顾念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神迹奇事一定会出现。我们放在心上。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所以当他们大概是每一次分完之后，这些人不是不够，或是就是没有分到，因此就会怨言，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他讲是寡妇，寡妇表示有没有人顾念他们的，没有人顾念的。 这次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据说是在耶路撒冷最久的一个弥赛亚信徒的教会，很多人哦，真的很多人，不晓得我们走好久哦，从我们住的地方，因为不知道路，所以就一路走一路走，走了半个多小时以上啊，才走到。有些人半个小时也许不多，我们那天很热，然后又不知道路，可是走到又到那个地方聚会，他们真的像一家人，真的像一个家庭一样，很有意思的。不能够详细的跟你们讲，完了之后呢，大家去吃饭，那吃饭呢是两边摆着，就是把那个 pita 那个 pita bread 那个面包，那个口袋面包摆着，然后就让大家自己拿自己吃。或许用这种方式比较不会引起怨言，因为你每个人都可以去排队，每个人都可以拿，自由拿，小孩子也可以，大人也可以，老的也可以，年轻的也可以，随便你吃，很多没有人管，然后也没有人收钱。现在教会有人收钱了，就是每个教会要投钱进去，没有，这没有人收钱了，至少我知道我没有付钱，没有人收钱，但是大家都吃得好饱足，大家吃得饱足，我觉得很美，这个教会真的很美，这个 congregation 真的是很美丽的。我们来看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见使徒们怎么解决当时的这个大问题。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就有人去跟使徒讲了，但是使徒说什么？叫众门徒来。我在这里又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了，使徒们叫众门徒，使徒是耶稣所拣选亲自差派的，当时他们都见过，当时这一代都见过耶稣的，但是他叫众门徒来，他不是叫信徒来，他是叫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是什么意思？你们会不会发现我现在很喜欢用问话的，因为我要有你们有一点回应，或脑筋去想，不要只是听。门徒就是什么？门徒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学生。谁的学生？主耶稣的学生。使徒是负责教导，可是圣灵在里面教导大家。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学习耶稣的人，学习神的话语的人，这些就是门徒。所以你使一个人相信耶稣，进了这个门之后而不教导他们，他们永远不能够叫做门徒。而所谓的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对不起，真的不是只是你到跑遍全世界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你就完成了大使命。对不起，这个不是大使命啊，不是全部的大使命。你是传福音给他们，你还要怎么样？使他们跟随耶稣，使他们遵行耶稣所说的话，使他们做门徒，这个才叫做大使命，这个才叫做神托付给你的使命，明白吗？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还在学习什么，我还在讲什么，我要赶快出去，我要去传福音。你去传福音，对不起，这个不是大使命的全部。我不能讲传福音不是大使命，你明白吗？不是大使命的全部，只是第一步而已。你传福音给人，你要带他做门徒，明白吗？做门徒才是耶稣口中所说的大使命的中心，最重要的，要使人做门徒，跟随耶稣。他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要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说的话，是不是？所以这些是门徒，所以使徒们召集门徒来跟他们讲，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神的道。”使徒的职分是什么？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道，不是管理饭食。使徒们不是管理饭食， 神的道是什么？我们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托拉，神的话。这讲的比较清楚，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道是谁？主耶稣，对不对？道就是耶稣，传讲神的道，所有的道一定是指向主耶稣，一定是来到耶稣那里的。所以使徒们知道他们的职分，因为他们直接从耶稣那里领受的，你们要去使人做门徒，将我所吩咐，使他们受洗，然后将我所吩咐你们的，吩咐他们遵行，教导他们遵行，这是使徒们的职分。所以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可是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告诉腓力说，这些人没有饭吃，他们就跳起来，门徒们说什么？我们从哪里去买这么多食物给他们吃？我们就是多少的银子买了食物，怎么够他们吃？不够他们吃的。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当时的人都是使徒，当时的都是在他面前都是使徒，都是门徒。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对不对？值得我们思想。可是当我们在讲到职务的职分的时候，使徒也没有错，他们的职分最重要的是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话。所以使徒们没有不管这件事情，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不合宜就是不能，这个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这个饭食的出了问题，我们就不要去传道，我们就开始去管饭食，这个是不对的，不合宜的，不对的。所以弟兄们，你要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没有遵行的话语。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教会，个人从教会里面出来，他们在选择执事长老的时候，有用这个做标准吗？第一，你要有好名声。要有好名声。什么叫好名声？我们讲好名声就是这个人要有好见证，有见证，要有好的见证，而且是被肯定的，受尊重的。这个人要有好的见证，在众人面前，等每一个人提起这个名字，大家都点头点头，没有一个摇头的，点头点头，有好名声，有好见证，被肯定，每一个人都肯定他，可以。所以从那几千人、几万人当中，他们选出了七个人，都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哎，管理饭食还要被圣灵充满呢？是的，管理饭食非常重要。我们把管理饭食看成一件小事，觉得这个是妈妈们的事，或者是说你不会读圣经的人就去管理饭食，这是错的。神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他就先创造人之前，他就开始预备饭食，对不对？他的饭食是什么？地上长出来的菜蔬果子，你们都可以吃。神先预备的，神有预备的。神主耶稣在地上走，他也有预备的，你们给他们吃。但是这些人要有好的见证，有好的见证就是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然后知道阿爸父神的心意。你不会偏心，你不会有偏见，你不会有我们有中国话有个就是大小眼。这个人我比较喜欢，我偷偷给他多一点，这个人不晓得是谁，不管了，就给他少一点。不可以管理饭食， 圣灵充满，哇，圣灵充满的人表示他是在与神同行当中的，有神的同在。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我们再讲一次，圣灵充满。一个杯子空的，一个杯子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当你把水倒进去的时候，这个杯子被什么充满？被水充满。对，我们好像是一个器皿，我们里面倒空以后，圣灵充满我们，谁在里面掌管我们？圣灵，圣灵掌管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出于私意，不是出于自己的肉体。而且这个充满的意思就是彻底的被渗透了，彻底被渗透。就像我上次跟你们讲，我们要泡那个黄瓜，你们是 kimono 对不对？泡黄瓜，什么叫做泡的好的好吃的？就是它被渗透了，被醋渗透，被那个砂糖渗透，是不是？渗透了，这个味道是对的。这个就是了，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人从头发外面，从外面呢皮肤外面到里面都被圣灵渗透了。所以我们每次在讲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都是会讲会背，可是你真的没有去想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你被圣灵渗透了，渗透就是充满了。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不再是我，死了。保罗说我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哎呀，仔细去想想看什么叫死了。然后他被圣灵渗透，被圣灵充满，这整个器皿是圣灵在主使着他往前往后，活在这个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一样，圣灵充满。在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里面，什么都不缺少，你知道吗？你什么都不缺乏，你是完美的，被圣灵充满。有谁是这样子？我们都还不到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有。可是有没有满？没有满。有满的人你会看出他的不一样，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一定会看出他的不一样来。所以有人会看说，你们是不是喝醉酒了？有一个迹象，有个现象是不同的。我真是巴不得神在我们当中做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看过去，好像这个人是这个人，可是好像已经死了。可是他活出来就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充满智慧，还要有智慧耶。智慧充足，智慧这两个字哦，有时候我们什么搞不清楚什么叫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你对于一个不信的人，你对一个不相信的人，你的家人也好，你在路上遇见的人也好，陌生人也好，或是你熟悉的人也好，当你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能讲得透彻，你能讲出去，你能够有讲出来以后，你会觉得这不是我，我怎么有这种智慧？这是来自于天上的智慧。然后这个人听见，怎么会我讲这种话他会信？这是属天的智慧，那个智慧不是地上的，是来自于天上的。并且有智慧的人能够，我跟你讲，有智慧的人能够解释异梦，解释异象，能够解开。就像谁？但以理、约瑟，是不是？但以理跟约瑟当他们解梦之后，人家认出他们是什么？心里有智慧的人，是不是？有没有？所以我们都不够。有些人告诉我他的异象异梦，我需要神给我智慧来解开异象跟异梦。 但是也不是每个人的异象异梦是真的异象异梦，所以我就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差距落差，很多的落差。可是我要你们认识的就是，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充满智慧的，眼睛不一样，眼睛射出来的光都不同的。我要鼓励我自己，我也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你要认识这个。因此好了，现在我们再选出谁来管理饭食的时候，你敢不敢？
不要
对不对？我不要要圣灵充满，有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不要推拒。当你接受的时候，当你愿意的时候，圣灵就开始要充满你，就要赐给你智慧，活出来一个有见证的样式。那这七个人当时圣灵充满，五旬节下来的时候，这些人都在场，被圣灵充满，开启，活出神的话语来，充满了智慧。所以在教会里面选执事，这个其实就是执事，执事，执事。选执事不是随便选的。我每次讲以前，就是因为我真的是经过很多教会哦。有些人有的教会在选执事长老，他真的不是用圣经的那个指示在选举，他是按着他地上的地位在选举，地上的地位。所以我真的看见很多的争吵争闹，就是因为选的都是因为他社会上的地位。刚刚信主进来选他，为什么？当长老，当那个长老，为什么？因为他在世界上有大公司，董事长，非常有钱。结果他太太呢也要，这个例子我是永远不会忘记。我也要，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体的，所以两个人就进入了做长老，然后开始就问题就来了，很多问题。这个不好的事不要去提了，真的很多问题。最后他离开教会，这个被选出来当长老的，为什么？因为教会没有办法满足他，没有办法满足他，他自己去开教会。后来呢？没有声音了，就没有了。这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的，你要记得，我们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要选举执事长老，选举任何人的话，要有圣经的根据，这个人要有好名声，有好见证，要有智慧，还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常常把那个标准拉低了，对不对？因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如果要照着圣经来，真的选不出人了。没有人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合得上这样的一个条件。但谁说的？你有没有信心？一定可以的。我们祷告，我们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当执事，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使徒，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在这里，让为什么？只要你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掌权。每一个人都积极的来寻求，撇下自己，不要看自己了。或许我比较相信是，我相信可以，因为我的神很大，你知道吗？因为我的神非常大，因为他可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出我们的神非常大，他可以。所以很多人在跟我讲一些事情，他总是用负面的来跟我讲，我绝对不听的。包括我先生在内，如果跟我讲负面的话，我都拒绝。谁说的？因为我的神很大，他可以。所以他们就选出了七个人，选出了第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斯提凡。斯提凡，我跟你讲哦，斯提凡，下面这些名字其实都不是那个斯提凡，我们从斯提凡开始好了。斯提凡，你觉得斯提凡是哪里的人？啊，外邦人还是外邦信徒还是啊还是犹太人？
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外邦人。
妈妈是犹太人， 然后爸爸是有那个哈，你说吗？妈妈是什么？
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西里尼人，不对，
你跟提摩太混在一起了。斯提凡，我们先来看斯提凡。斯提凡他的名字在这里说的，斯提凡这个名字其实是希利尼的名字，希腊名字。但是你知道斯提凡的希伯来名字是什么吗？就是西番雅，西番雅。斯提凡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戴冠冕的人，戴冠冕。我这名字很好的 Steven， 戴冠冕的人。可是他在希伯来文叫做西番雅，知不知道西番雅？西番雅先知书，西番雅先知，西番雅，西番雅是什么意思？神所隐藏的人，神所宝贝的人，神所珍藏的人，这是西番雅的名字。你要记得当时的世代啊，就像保罗一样，我们常常讲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叫扫罗，信主之后叫保罗，其实不是，其实是他们的希伯来文名字跟什么希腊文的名字。我也有，我有英文名字，我有中文名字，不一样的。因为我在美国，我需要有一个英文名字。我两个孩子没有中文名字，到现在为止我也想不起他要用什么名字，算了，还是就叫英文，用英文名字好了。所以斯提凡，他既然写了斯提凡，你就知道他有可能是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但是他是犹太人，他绝对不是希腊人，外邦人，不是。在当时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啊，在当时其实让外邦人进入这个所谓的教会，第一初代的教会里面能够起来的是到保罗以后，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大部分是犹太人，但是他有可能是讲希利尼话的斯提凡。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特别只提他说什么，他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再讲一定要有被圣灵充满，一定要有信心，大有信心，大有信心。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你的神有多大，你不要跟我讲你不行不可以，因为是你自己，你看你自己你就不行。可是你当你看你的神的时候，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的膀臂岂缩短呢？这是我的神，你明白吗？今天我要挑战你们各位啊，如果你口中常常都在讲，哎呀，我不行了，不行了，不行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神是这么小，跟你一样，你的神跟你一样，所以你不行。但是我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的神很大。你要认识你的神，你的神很大的。我这个礼拜在跟你们讲说，你气息帮助你啊，就是气息神有多接近，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就气息，你呼吸的那个气息，他去我就每次呼呼呼用鼻子呼吸啊，那个声音啊，那个就是神，就是跟你有那么的接近，神就跟你有那么的接近，他不是很远的，他就是这么近，他非常大，充满万有，充满我。所以听神的话有没有帮助？你们一定要听进去啊！你不要这个耳朵听进去，这个耳朵就出去了。要听进去啊，留下来。我的神很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讲，我的神很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阿门。感谢主。他又拣选了腓力啊，腓力在后面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真的是，你不要以为管你饭食，我不要，呵呵，我要乞讨传道，不是，你管你饭食，你看看这个腓力，斯提凡、腓力，这些每一个七个人，他们所行的事情是非常大的，因为什么？最重要就是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大有信心。腓力
不过他的名字你知道，他这个腓力的名字是希腊的意思，希腊文的含义叫做爱马的人，或是说马的爱人， Lover of horses， 很有意思哦。他说取个腓力 Philip， 雅经姐妹的儿子叫 Philip 意思爱马的人。不要笑哦，你记不记得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哪一节、啊、哪一章有没有跟马赛跑、啊、我先忘记在哪里了，如果你们好像找到的话，耶利米没关系，这个忽然间想到的哈。跟马赛跑，不晓得在哪里。感谢主，好，这个会切掉。有时候要录音，有很多东西我要切掉，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要切掉。OK， 跟马赛跑，伯罗哥罗，哈，你们会喜欢这个名字吗？他的意思是合唱团的领导，合唱团的指挥。这个名字，合唱团的指挥，诗班指挥，名字叫做伯罗哥罗，诗班指挥，尼加罗，征服者，这名字都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征服者。提门是很体面的，很光荣的，很光彩的，这个名字的含义都很不错哈。巴米纳，守法守信的人。守法守信的人，还有一位叫做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他是长在安提阿，安提阿人长在安提阿，他也不一定是外邦信徒，他有可能也是长在安提阿的犹太人，他取了名字叫尼格拉。尼格拉的意思是人的胜利者，人的胜利者，得胜的人，还是一个得胜的人，所以这些名字都非常的有意思。但是这些人不管他的背景 是如何，他们一定会讲希利尼话，一定会讲希腊话，选出这七个有名声的被圣灵充满的充满智慧的人来管理饭食，来管理饭食。从此之后呢，当选出来之后，叫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然后使徒就怎么样祷告，向神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的身上，把手放在他们的身上，托付了给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每一件工作其实是要按手，使徒们按手，然后他们去做祷告，承担这个职分，然后就去做。从此之后，神的道兴旺起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翻译成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其实，哦，不要，神的道 ，logos，logo 就是神的道，神的话，神的道，大写神的道兴旺起来，在信的人里面，这里的兴旺不是指。神的道兴旺起来不是指人数哦，后面才是人数，这里不是指人数，这里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意思就是你里面内在本来是小婴孩，然后呢神的道在这个人里面兴旺起来，就长得很快，发芽生长，如同亚伦的手杖一样，有生命在里头，可以马上发芽，这个长叶子，开花苞，开花长出果实来，兴旺，神的道在人的里面开始兴旺起来，增长起来，在信的人里面。然后后面说，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越来越多。这是数目，信的人。最重要是有一句话，他说有许多的祭司。记得我曾经讲过，祭司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有可能这些人是偷偷做门徒，有可能啦，但是也有可能
他们真的是来听他们被，因为使徒们一天到晚都是在所罗门廊下在那里传道，所以祭司们听见了，他们也信从了这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他们称他叫这道 The way， 这道就是耶稣基督，信从了弥赛亚，信从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也有机会听见神的话。如果你礼拜六有参加安息日聚会的，你也听到了妥拉，神的道，神的道。今年我在讲民数记的时候，我觉得一年过得那么快，我不是才讲过吗？怎么又来了？重复的那个经文，对不对？一年过去很快，可是今年在讲的时候，那个神的道就更多的扎根了，我就越来越扎根，越来越看见那个不同。那我们在这里听，在这里听，你一定要进去，神的道扎根在我们里面，连结在一起，连在一起。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当你在读圣经，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你真的不可以跟任何人比较，这不合圣经。你比较跟人比较不合圣经，你跟自己比较可以。你跟自己说，我今年比去年更进步，我要继续的往上，因为我就看见神在坐在我们里面的，坐在你里面的。你想想看，你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明白在讲的这个妥拉了？是不是更明白神的话语了？如果有，感谢神，那你就可以期待说，我明年一定比今年更好。但是千万不要去跟别人比，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我也不跟别人比，我不跟讲道不跟任何人比，我跟我自己。我今年我就觉得得着很多，因为我发现神今年给我的，是因为我去年的那些认识，去年所传讲的时候的那个道在我里面，以至于今年在讲的时候，我在道上再加上道，我就更多了。我跟我自己，我就发现真的我很感恩。我得到更多了，所以你们要记得，你们一起在读圣经，你们不要跟别人比。你今天没有赶上没关系，已经讲过了，你就继续明天的新的重新开始的，一点一点的抓住，一点一点抓住。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连牧师，包括所有的所有在钻研神话语的人，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今天读过了，然后。我以后还能记得，或是说我还能继续能够记得，然后怎么讲？我要讲的就是，很多的时候圣经我读过很多遍，你看我的圣经就知道。可是有时候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怎么以前没看到？是不是？所以神的话有多少啊？新鲜的东西真多啊！一辈子值得我们钻研，所以你要跟你自己比较。我要跟我自己比较，我以前不明白这一段，我现在明白。今天在讲的这一段，我以前不明白，我现在明白。你就进步了，这是你的，谁也夺不走，明白吗？当你在神的话语上得着的时候，谁也夺不走。但是你如果开始去跟人比较的时候呢，你就会灰心，你就会觉得我不行，你就觉得我走不动，因为你弄错了，你弄错了，你要弄对，不要弄错。跟自己比较，跟自己比较，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希望。我们有希望，神是一位给我们希望的神。我们今天唱以色列的国歌，如果不是有希望，不是希望写在神的话语里面，这个民族早就没有了。他是有希望，所以神给我们希望。我们只怕你不要，只怕你不做，但是不怕你不会，你慢慢慢慢的。可是你不要放弃啊，真的不要放弃认识神的话，认识神。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下面我们就要看到了，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他有圣灵的充满，他每一个使徒都一样，都能够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但是当时有称为利百地拿会堂， Liberty 英文叫 Liberty 就是什么自由，自由翻译成利百地拿， 这个翻译的真的，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OK， 利百地呢，这是拉丁文呢。这些人呢，在利百地会堂的这些人是曾经当过奴隶，当过奴隶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在那个据说是在庞贝将军哦的时候，也是罗马那个庞贝将军的时候，那个俘虏他们当奴隶，但是很快的就把他们放了。他们人就有的人是住在庞贝，意大利庞贝，那个后来被那个火山爆发全部湮灭，那个毁掉的一个城，那个地方有个会堂，庞贝，他们称作奴隶，那后来被释放，所以他们称他们自己的会堂叫做利百地拿，意思就是自由，自由会堂，可以用现在的话来翻译就是自由会堂。古利奈的地点是在北非。就是现在的利比亚的地方，利比亚，亚历山大埃及北边，亚历山大北边的埃及北边的一个海港，亚细亚就是小亚细亚，亚细亚那个在那个地中海的北边啊，地中海的北边的地方。那这些人呢，一样的，他们都有一个据点在耶路撒冷，可是。他们原始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他们起来和斯蒂凡辩论，懂得神的话语，是吗？真的懂得神的话语吗？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一样是在学习神的话，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看见神话语里面的指向呢？指向耶稣，指向弥赛亚，为什么圣灵进不到他们的里面？为什么他们耳朵是好像蜡封一样听不见呢？而且他们以为他们是对的，可是你看看哦，你看看这些人起来辩论之后呢，斯提凡以智慧跟圣灵说话，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刚刚已经讲过那个充满的意思了，他里面没有他自己，神的智慧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讲话的时候没有人抵挡得住的，辩不赢他，因为他讲的话如同我以前跟就是我不要用我自己做例子了，讲出来话听见的人觉得说你讲的有道理，可是没有办法接受，你是讲圣经，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跟我学习的不一样，跟我以前接受的不一样。然后我就看到一节十一节，他是什么说？他说他就买人出来说，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就是诱使人、引诱人、买人，给钱给人，给好处给人，对不对？使他们做什么？做假见证。OK， 你们都是在会堂里的人，你们都是在读妥拉，你们都明白神的话。天，每个一年一年，我刚刚已经讲，去年讲，今年马上又到了，对不对？每一年都在讲妥拉，听进去，可以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是十诫里面的一条啊，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些人辩赢辩不过斯提凡，就买人，买人。引诱人做假见证，问题出在哪里？神的话跟他们的生命没有关系，所以是不是何西阿讲的，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没有知识而灭亡，怎么没知识？他没有在读圣经吗？所以我们有没有在读圣经？你要读进去，你要明白他在讲什么。你知道读圣经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是读就要行，这个才叫做读圣经，读要行，你只有读就没有，就不是你的，进不去，你要读要行。所以圣经很多，我到底要行什么？你今天抓住一句话，行，行出来，这个就是你的，你就真的有在读神的话，你明白读而行，就能够使神的话刻在你心板上，你就能够行出来。这些人在会堂里面起来 指控做假见证，那个斯提凡对斯提凡做假做指控斯提凡做假见证要陷害他，所以读神的话有没有用？没有用。他们有没有用？没有用。他们做假见证，对不对？所以怎么会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以色列人没有神的话吗？有，有神的话。没有人传讲吗？有，每个会堂都在传讲，不是吗？可是他们还是灭亡，因为他们听的没有行出来，有听没有道，完全是私心私意摆在前面。过去这样，现在人是这样，民数记的时候一样，现在还是一样，都是为自己。哦，我们要被大大的提醒，要被大大的提醒，这些人没有真知识，必定灭亡。所以他们耸动百姓，百姓最容易被耸动了。陈大哥以前他跟我讲，他在国内长大嘛，他看过，他经历过那个文化大革命，你们都很年轻，没有经历过。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真的直到现在那个还影响到他深深的里面，影响到他。他发现人很容易被耸动，不求真实是什么，只是轰有人讲，然后就开始传话，这个传加油添醋，从第一个人讲的到最后一个人讲的完全是两回事。但是这些人的心就被搞动起来了，然后就一起起来了，整个运所谓的运动都不晓得搞什么运动。那个报现在因为有媒体哦，哇，只要电视一报，那个作者，不是作者，那个广播员啊，还是播报人，他把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讲出来，加油添醋一下，听的人就全部都接受了。就全世界现在在制裁以色列，你知道吗？发起一个运动在制裁以色列。为什么要制裁以色列？说以色列是犯罪的，以色列是战争的罪犯等等的。你去以色列看看好了，真的，你亲自去看看好了。但是外面的人为什么都听信呢？因为都是从这些电视播那个媒体上，他讲什么你就信什么。而这些媒体的后面谁在支持他们？沙地阿拉伯，阿拉伯国家的钱啊很多啊。前几天在听到一个啊，那个美国南浸信会，南边的浸信会，他一年也许花个3亿或是3000，我搞不清楚要讲多少钱啊，就是比如说好了，我不确定，所以我就比如说，他花3-4千万的钱送宣教士到全世界去，非常好，对不对？3-4千万一年哦，一年3-4千万的美金送人到全世界当宣教士。他说阿拉伯这个国家，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每2个月就花3-4千万的美金呢，给那个学校，给那些政客，就是那些政客，每2个月就拿出那么多钱，我相信一定更多，所以我今天说我不很确定啊，更多，然后改变整个的那个媒体那个方向，播报方那个方向，抵挡神的选民，神的选地。就是这么来的。但是一般的人有没有知识？没有知识。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信谁？你不信神，你信那个播报的人。播报的人提供你什么你就信。但是你不相信神的话。太多了，基督徒也是这样。这些人，日光底下并无新事。我每次在读这个我就想，日光底下并无新事。都一样。不要讲以色列、中国、美国、日本，全世界每个国家这样的事情都在发生，对不对？一样的。所以不要做迷糊的人，不要做迷糊的人。 所以这里开始第六章到第七章主角人物就是斯提凡，斯提凡他们把他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斯提凡一定是犹太人吗？如果不是犹太人，这些人不能抓他，他们不会抓他，因为他如果是属于外邦，他是罗马的管辖，这些人不会抓他。所以斯提凡名字虽然不是希伯来名字在这里翻译，可是他一定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被抓，然后设下假见证。诶，他们对耶稣也是这样不是吗？当他们越逮捕耶稣的时候，到公会去的时候，岂不是也是找几个人来做假见证，结果他们的假见证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一样的设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耶稣说他们就是指责耶稣说过的话，说什么这个人三天之内要拆毁圣所 圣殿，不是他要拆毁圣所，然后三天之内他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这样的话。所以他们就抓住一半的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你很多人很好玩啊，教会很多人就抓住这个话，就是说你看，所以你看耶稣已经改变了摩西的规条，他没有看到前面说这个是假见证，假的。耶稣有没有改变摩西的那个诫命律例典章？没有。但是我们就是断章取义，就把这个拿来，就说你看这个证据就在这里，然后可以骗人吗？可以。有些人就不看圣经，不看前面也不看后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其实我一直在教导你们如何读圣经啊，你明白吗？读圣经要前面要看，后面要看，你要有理由的要看。这个是假见证，就表示不真实。可是当他们坐在那个公会的时候，每一个人坐在那里，然后就看着被抓拿进来的这个斯提凡，他们看见他的脸像什么？像天使。像天使意思是什么？他脸上发光，好像有光圈一样的，看着他不一样。所以第七章开始，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分享第七章开始，斯提凡怎么说话？他们控告他，斯提凡第一个教会史上就是五旬节之后第一位殉道的人，斯提凡。我们感谢神。我不知道今天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里面有一些事情跟你是共鸣的，还是你仍旧是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发生过的故事？它提醒我们，至少有一点，不管你抓住什么，只要一点，我们要像当时的信那个当时的圣徒一样。他们当中也有人发怨言，如同民数记也有人发怨言，但是他们采用的方式真的是 disaster， 就是不是有火起来，就是有瘟疫要烧他们。可是在这里使徒们听到怨言，他们所用的方式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跟民数记当时那些圣民出来发怨言的那一套的方式不一样？使徒们怎么样？用选出有好名声、有圣灵充满、智慧充满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圣灵已经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直到现在圣灵已经在我们中间了。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要用不同的方式才能够使神的道传扬出去。所以为什么每次讲说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合一非常重要？当他们摆下自己的不同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彼此顾念的时候，神的道就开始传出去了，不一样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要使神的道传扬出去，我们彼此摆下自己，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求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智慧，能够让圣灵引导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引导我们，不是为神喜悦我团队，不是，绝对不是，是为什么？为着耶稣的再来，为着神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人，他聚集我们在这里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还有整个基督的身体在遍布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力量有多大？耶稣很快就来到了。我们感谢神，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求主再一次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每次这样向你呼求的时候，就是不要让你的话语听过从右耳进去，从左耳出去。主，让你的话语能够停留在我们的心上，以至于我们能够渴慕，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寻求主，我们更多的把我们自己倒空，以至于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浸透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末后世代，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所事，因为你是何等伟大的神。谢谢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靠着你的帮助，我们一定可以像《使徒行传》里面一样的圣徒，一样的活出当时的样式。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啊宝贝的名，阿们。